各位好，今天9月6号，我是午夜散人，吃了吗您呢？那咱今儿聊聊打码这事儿啊。打码这事儿不是指那个日本 AV 里那打码，那个不是说号称有步兵还有这个骑兵嘛，对吧？好多人像我这人就不太喜欢这个骑兵啊，有码，哎，我是喜欢这个步兵，哎，这个咱们就以后有机会再跟各位聊这个关于个人 AV 方面的审美的问题啊。咱们聊这打码这事儿呢，是这样的啊，韩国警方啊是在9月1号的时候公布了这个杀害中国女留学生的那个嫌疑人的姓名、年龄和正面照片。中国媒体转载的时候呢，就给这张官方公布的这个脸啊，这嫌疑犯的脸呢，就打上了马赛克。然后呢，这9月4号的时候呢，就是韩媒没有打码，国内媒体打码了，就登上了这个热搜了。嗨，这个话题阅读量呢，那到了2亿。这个嫌疑人这个呢，是一个31岁的中国籍的大学讲师。他这个作案的这个过程啊，哈，这个您可以去自己去查一下，比较讨厌，这我不就不进行这个在这儿跟大家讲这个事情了。简而言之吧，就是他杀害了一个中国的女留学生。那这个事情呢，在那个什么呢？在中国媒体报道的时候呢，是叫中国留学生在韩国遇害。这个标题其实呢就已经非常糟糕了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啊哈，我们一般来讲，你要写这个东西没问题，对吧？中国人他这个标题你说有错没错？是不是中国女留学生在韩国遇害了？是，但是呢，他呢刻意的没写，在标题里没写，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中国人给他杀的。这个也都是在中国媒体的一种，现在而言非常糟糕的一种，怎么说呢？应该叫做，避讳的模式吧，大概就是这样。那像这样的这个，为什么说在韩国就可以把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这个正面的这个照片，什么的都给他写出来呢？或者是直接登出来不打码呢？是这样的啊，韩国呀有一个很奇怪的这个现象，就是原来啊是跟中国是一样的，就是跟中国今天一样，对吧？就是一律不公开，就是呢，押解的时候呢戴帽子、戴口罩呢把脸遮住，报道里呢写的是某某市，对吧？那照片呢也要打码。但是在2009年的1月的时候啊，有一个连环杀人案，杀了10个人的那人叫江浩顺，他就落网了。朝鲜日报呢和这中央日报啊就直接就刊登了他的正面照，就打破了这个惯例。对吧？韩国社会就为这个该不该公开啊，哈，大概也吵了1年多。国会呢，韩国的国会呢，2010年的时候呢，4月就修改了一个叫做《特定强力犯罪处罚特例法》，新设了第八条，它有第八条第二款，就是把公开啊写成就是法律里边的一个叫什么呢？例外程序。这个条呢就罗列了4个条件。你满足这4个条件之后呢，这个嫌犯的这个他的照片什么的就可以公开。这四条是什么呢？就一呢是犯罪手段特别残忍，那第二个呢是造成重大的被害，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造成了这个后果比较严重。第三个呢是有充分证据相信嫌疑犯犯了该罪。然后第四个呢是，那个公开符合国民知情权，防止再犯，预防犯罪等公共利益啊，还有一个是那个什么，是犯罪嫌疑人不是未成年，这几条全部满足之后呢，这个检方和警方呢才可以公开嫌疑犯的这个面部，这是姓名，还有当然还有年龄，就这一套个人所谓个人隐私的东西。在2023年的时候呢，韩国呀又制定了一部呢，身份公开的单行法，就是公开，它规定的特别细，就是连公开用的这个正面照你是怎么拍、什么时候拍，都给列了一个程序。这回呢，它正好就执行的就是这套程序，是什么呢？它是庆北地方检察厅啊，在8月31号的时候就召开了一个叫身份公开委员会这么一个会议，就是警方内部加上外部的委员就坐在一起，然后呢对着那4个条件就挨个就审核，当天认定全部成立。就全都成立了这4个条件，OK，好，那就嫌疑人的这个姓名啊、年龄啊、正面照片啊，在9月1号就给公开了，而且呢是他从9月1号上午9点就挂在了这个庆北警察厅的这个官网上，公示的时间是30天，到期撤下， 就是大概是这样的情况。所以呢，韩国这个打码和不打码这件事儿啊，哈，就是它有这个法律依据的，就是我这头全有，甚至于为这个东西呢立了一个单行法。那默认的状态是什么呢？默认状态是打码，保护嫌疑人。那重大恶性案件呢，这个要走完法定程序之后，哎，保护这个依法，他这种保护就是个人所谓个人隐私啊，这个是什么呢？就是依法解除。它是整个又有法律的，什么说白了就是媒体这边啊哈，它是两头都有章程可以遵循，一边呢它是可以遵循就是一直的惯例啊或者是法律，哎我不打哎我就要打码。那另一方面，如果一旦说这个说可以打码，可以不打码了，就直接可以打码。所以说呢，这个他写了这他经过这道手续到韩国，他就不打码了。对吧？但是中国你要知道啊，其实中国的法律很有意思。您各位可能没有太研究这方面，因为我做新闻的，我比较对这东西比较有兴趣嘛，就看了一眼。那中国的法律里边是什么概念呢？是找不到一条规定说依法公开犯罪嫌疑人照片能不能刊登的。您听着啊，是能不能刊登。就是你无论是打码也好，还是不打码也好，其实在中国的法律的这个框架里，你是找不到依据的。你就是可以说，你既可以打码，也可以不打码，也没有一道什么呢？可以解除这种保护的这个程序，对吧？民法典是写了，对吧？说肖像权、名誉权，但是啊，他对这方面的嫌疑人如何处理是没有写明的。这个空白其实是有来历的，因为你只有有这种新闻的这种立法，因为新闻这方面你不可能不露人脸啊，你只有这个有新闻立法的时候，你才能够去把这事儿给去把这个给去这这这事儿给规定清楚。你没有这个新闻那方面的立法，你是没有办法把这东西放在法律框架里的。那中国呢，有没有新闻法？中国没有啊。对不对？新闻法您知道在什么时候立项吗？新闻法在1984年的时候就立过项了，对吧？中宣部新闻局打报告，那个时候84年的时候建议制定全国人大的教科文委员会，就是牵头，人民日报当时老社长胡继伟负责的，那个社科院的新闻所的这个孙旭培呀，哈，带着研究生就起草这个东西，因为去。世界各国基本都有新闻法，就是正常国家嘛，都有新闻法，对吧？那而且呢，是在1988年的时候就拿出了第三稿，八九之后，对吧？这件事儿就被彻底搁置了。到今天37年，中国依然没有新闻法。就是陈云曾经有过这段话，有一段对这个法呀有一段流传特别广的话，这是胡继伟啊，他是在他的自述里头引过的，说国民党统治时期制定了一个新闻法，我们共产党人仔细研究他的字句，抓他的辫子，钻他的空子。现在我们当选，我看还是不要立新闻法好，免得人家钻我们空子。没有法，我们主动想怎么控制就怎么控制。这是陈云说的话。那当然，陈云的这个，这陈云的正规的传记里，他不会这么写，对吧？那法确实后来没出来，那空白呢，就留到了今天，到今天为止都是一直空白的。你对照韩国，你会发现呢，就是这个空白的功能呢，你就看得非常清楚了。韩国呢，是把这打码和解除打码呢，你都写成法条，处置权呢，咱交给了程序，然后呢，官方自己他也得按这法条办吧，对不对？中国不立法，处置权留在哪儿了呢？留在管理部门了，它标准没有，不写纸面上，对吧？随时可以可宽可窄的给你解释这件事情。所以在中国，你将媒做媒体就很头疼，媒体你就夹在中间了，就没有条文可以那个依靠，就只能靠揣测嘛，对不对？那打了码呢，会不会惹官司？那不打有可能惹，那谁可能惹官司，就对谁谨慎嘛，对不对？这个那。你这像这样的这种状态下，你不可能每篇稿子都从头做一遍。那几十年下来变成什么了呢？就变成一个行业的一个默认动作了。原来呀，它其实是不用打码的。中国新闻行业在这方面原来是不打码的。后来呢，是因为有过几次官司之后，它就变成要打码了。就是你直接就说嘛，我这犯罪嫌疑人嘛，你直接给我造成名誉损害了。我印象当中啊，哈，反正是。 有过这么两次，所以呢，有这种打码，就是没打码，然后后来呢，这个人就把这人给把这个媒体告上法庭了。但随这种案子其实没有多少，这种案子其实很少。但是啊，你要知道，就是呢，你如果说有过这种先例的话，那官司输了，然后呢，我记得是哪是这有印象，但是我确实是给忘了啊。等下回我想起来再跟各位聊。所以呢，他就把这个就把这变原来的这个惯例就给改了，就改成一直在打码，一直在打码，对吧？人就变成什么呢？就是受害者他不用打码，就很少去打码了。这个施害者或者犯罪嫌疑人是要打码的了，因为为什么？受害者死了，受害者是死了的。你是没有死人，你没有办法去说我这啊，我这个什么，这个我肖像权什么受到侵害，这肯定不行，对不对？那犯罪嫌疑人他如果万一跟你较这劲，你就会很麻烦。所以呢，你现在你就可以看到，他在这种保护个人隐所谓的保护个人隐私的状态下，那人名呢就写成了某男子，地名写成某地啊。这个现在这当然现在这警方通报会好一些了，但是也经常写着这个什么这个景某田啊，孙某陈，对吧？啊，就差不多就是这样的这种写法。那但是实际上来讲，它并不是出于一个完全的隐私保护，而且隐私保护这件事情本身是在哪一个地方画一个线，是可以争论的。可是中国因为没有相关的这种法律，这个连争论都争论不了。而且呢，实际上来讲啊，就是中国这个打码这东西啊，就是咱们这像这个，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些事情就完了。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儿啊，就是中国在打码这件事情上，现在几乎已经到了一种什么呢？就是走火入魔的程度了。就是在那个广电总局啊，宣传司的司长，在他叫高长立。高长立在这个2018年的1月19号的时候，在宣传的例会上就提出过一个什么呢？叫四个绝对不用，就是明确要求节目中啊纹身的艺人、嘻哈文化、亚文化、丧文化一律不用。这个是他曾经说过的。那当时是那个说唱歌手，那个那东那那家伙叫什么？盖啊，还是 GAI 那家伙叫，应该叫盖吧，对吧？他当时正在那湖南卫视这个歌手里边赛程里边呢，随然后退赛，对吧？是有一个人临时给顶替上场的，因为就是他是嘻哈文化嘛，这种还有一个应该是有纹身吧，我有点忘了啊，这个反正是这样。然后后来你知道就到了一什么程度？就中国这个打码丧心病狂到什么程度？就是有一个叫中国杯，对吧？中国杯2018年3月的时候在南宁开赛了，就是那些国脚们啊，就缠着这绷带就上了，对吧？这个带着护臂，但为什么呀？纹身呢？纹身你就那什么了，而且你就不能够显示出来了。所以呢，当时后来这个国家体育总局。在这个什么，然后写了一个2021年的时候，还专门写了一个白纸黑字，这事儿是什么呢？就是规定，国家队以及 U23 国家队的运动员严禁有新的纹身，已有纹身的劝诫其自行清除，对吧？训练比赛的时候必须遮挡。U20 以下的国家队有纹身的运动员干脆就不征调了，这就是已经到，就是连纹身呢，你都已经不行了，那。你说这玩意儿，这打码这东西，这甚至跟隐私都已经没有关系了，对吧？你说他保护谁的隐私啊？没有任何人的隐私啊，对不对？那你说他这个你是有，我记得有一个那个谁，那个纹身是国家队的是谁呀？张什么来着？然后刺的是什么？有志者事竟成，对吧？然后呢，那你说这玩意儿也不行。那你说那个谁，泰森胳膊上刺一老毛，这可能你还能说得过去，但是你这个有什么可说的，对不对？那所以说你要明白，就是中国的这种打码这个玩意儿，现在已经到了一个这种到了一个丧心病狂的程度。还有我看有时候那个就是国内的那些视频呐，诸如此类的，穿一个稍微低胸一点的这个衣服。就这块就给打了个码了， 对吧？就跟疯了一样的，你正常人穿衣服啊，你是一成年人呢，是不？他又不是未成年，然后他这干嘛呢？这就都不行。那他的这个理由是什么呢？说这个呀是保护未成年人，你妈，你他妈的这个这保护未成年人，就是你得这，但是你要那如果你真的去保护，你分级呀。你又不分级，对吧？你包括电影，你包括新闻，没有这种分级制度。没有分级制度的时候，那你会把所有的人就都当成孩子来看。你没有分级，你可不就全当成孩子了吗？对吧？那既然孩子不能看，那大人也就别看了。但是有一个问题是在哪儿呢？就是啊，所有的这样的这种东西，他都把自己当做了一种什么呢？就是我是大人，你是孩子，甭管你是不是成年人，你是孩子，你是被管理者，你就是孩子。而且呢，这关于像你，比如说这种，就像这个，原来我在20年前大概就写这个，写过一篇杂文呢，就说在20多年前了，就说呀，中国的这个管理者呀，一直呢是把这个是把自己视作为成年人的。然后呢，把所有的被管理者都视作为这个未成年人。你从打古代就是如此。古代一般来讲，您说是父母官儿，这其实还算好，他毕竟是民之父母，那多少还是有这种爱心的。但是中国实际上来讲是什么呢？叫做牧民，什么意思？就是放牧的意思，对吧？当然了，我也说基督教这个也有说，但是人家那是上帝呀，这个不是，这是那个官员。就相当于牧羊人，啊，对啊，这个你的杖，你的肝，使我那什么？这我记得这是圣经里的话啊，这个我没有办法完全引用，因为毕竟不是特别熟悉。那个，哎，他就是把人当做什么？其实是把自己的治下的这个民呢，当做了牲畜。那可不就是这样吗？对不对？到了后来，就是中国因为它的这种政权稳定性，或者是它道德上的某种需求，因为中共它的这种执政，它是因为没有办法自己去证明自己的执政合法性的，那它怎么才能够让自己合法？一个是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，对吧？这跟您说过。然后另外一个呢，要证明它的道德的优越性。那性道德呢，或包括其他一些方面的道德呢，他就会觉得说我的道德比别人都高，所以我有执政的合法性，所以他在这方面的要求啊就特别的高，在共产主义的这个国家里，在这方面的要求一直就比较高。那除了我印象当中，除了东德之外，东德那会儿我记得共产党执政的时候还有裸体杂志卖呢。这个确实是不太一样，其他的国家基本上都在这方面，做的就是把显得自己的道德水准比较高，而且呢是怎么说呢？就是这种道德水准吧，就是肯定是要求别人这道德水准，所以呢他呢就不会让你有这种分级制，因为你有分级制，一旦有分级制，你就可以拍一些。这些这个情色电影啊，或者3级片啊，诸如此类这些东西，你至少可以拍这个，对吧？那你这个是不行的。那我在我管理下的社会，它应该是道德最高的社会，我怎么可以这样？所以到现在，它就变成了没有分级制，没有一个正常的新闻法，然后去真正意义上去保护这些东西，就变成了各地各种打码。但是吧，你这有一个最这个事情是最好玩的在哪儿呢？就是一旦说这样的话，就这个整个社会就变得特别猥琐。为什么啊？就是他所有的这些，这因为性本身，或者是说某些东西本身呢，它是具备着人本身，就是那个从本性里带来的那吸引力的。你越把这东西给摁得死，那它这个东西就要找其他的出口，它就叫溢出。如果你就给它放在这一块儿，对吧？OK，我这反正是有这个，我有花花公子，我有阁楼，我有其他的，我有这个各种厂牌的这个啄木鸟什么这些玩意儿的，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个出口，我就放在那儿了，就完事儿了。但是，一旦说你把这些东西全都不让有，没有分级，就它的整个全溢出来，欲望是没有办法完全压制的，除非你不让它吃饱，对吧？那 OK 好，那。整个社会变成什么？整个社会就特别猥琐， 你可以看那些这个现在的这个中国的这些什么抖音直播呀，或者诸如此类的。你要不然你真的有那个你要 OnlyFans 那种东西，你可以去，你直接去看吧。没有，那它就整个蔓延到什么抖音呐、啊，什么这乱七八糟的，全是这个擦边直播呀，然后这些东西，哎，小姐姐呀，这乱七八糟的，它就让这个社会变成了一个充满着性暗示、擦边的这个特别猥琐的社会。这个他本身是要想为了证明自己执政合法性，然后建立一个道德上很高标的东西，结果变成了全民猥琐。这就是，当然这个也本身也有共产党本身执政的问题，就是他们就不是什么好鸟，对吧？哎，那可是呢，这个就最后整个风气就更糟心了。这个他是估计是想建立一个道德高地，只许我去干什么，不许你去干什么的这些领导人们从来没想到过事儿。而且吧，就中国的所谓的这个个人隐私啊，也是他妈挺扯淡的事儿。中国呢倒是有一部啊，这个个人信息保护法，这个2021年的时候就施行了。那这个哎。这个这整个的这杀人犯重刑杀人嫌疑犯脸上啊，郑重其事给打了码了，对吧？但是你要知道啊，但是这个系统里边，整个的中国，因为它需要去管控这个社会，所以对各级的，就是各级政府来讲，他给公民建的那个档案，或者是说公民的个人隐私，是要尽量的搜集齐全的。对吧？你守法的这公民，你的身份证号啊、住址啊、行踪啊，就是。实际上来讲都被收集了，可是呢，中国的这方面呢，它是为管理而存在的，您理解吧？就是它是为了管理而存在的，所以呢，这个整体的这信息保护这方面不行，因为如果你要想为了这个社会整个的被方便管理，那你就要需要这些执法的人员，他能够最方便的调用这些数据。这个各位可以理解，对吧？OK，好，那现在他干什么了？那他就是等于是把这样的这种数据保密的这个层级，其实降得非常的低。很多的情况下，一个小的民警或者一个辅警都可以接入他数据库里边去，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看到公民的信息了，对吧？这个你看。这就是我们经常能看到的什么这叫什么？就是什么辅警啊，泄露信息被判刑啊，几十块钱一条。我跟您讲，这是可以卖的。你看现在你去那个中国的所谓的中国的暗网、闲鱼上诸如此类的，还有其他一些地儿，你要想买就能买得到。具体到个人，对吧？我要知道谁的开房信息，或者知道他本身的信息，马上就可以买到。就大概能到这种程度，所以你说他的个人信息真的那么尊重吗？其实并不是，他其实从来就没有真正意义上尊重个人信息。那媒体他尊重这个人信息，他主要还是为了害怕，对吧？这个也或者是少找麻烦，或者是说因为管理这一边觉得说，哎呀，我们这现在是一文明社会了，文明你妈个逼呀！你他妈就是一个拿着刀叉吃人肉的一帮野生番。不是拿着刀叉，你就是文明人了，还得看你丫是不是光屁股，还得看你是不是这个叫什么，是吃的是啥？不是说每一个像徐裤子那样的，在那个拿在地下室拿这边放卷卫生纸，这边吃个牛排就是文明人了，这不是那么回事儿的。所以这我们要能理解中共他为什么是这么干的，而且现在干到是一什么样的程度啊？就连他妈的这个什么呢？就像什么？中国绝地求生，绝地求生这个游戏一直不是拿不到版号吗？腾讯在2019年的时候给它换壳，做了一叫什么《和平精英》，对吧？那个你就互相开枪的这游戏，名字还叫得叫和平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上线的版本里呢，子弹打中人了，那冒出那血，那个绿的，但你要换成蓝的，你还真是天龙人了呢，它绿的，你看着打的全是他妈火星人。然后呢，这个人打死了之后呢，不许倒下去，要单膝跪地，掏出一个盒子，然后向对手挥挥手离开。这个我没玩啊，我是看人家有这么描述的，对吧？所以你就知道他现在整个这个社会，看上去 是一个什么呢？是一个既没有这个血腥。你看，你比如说你的车祸现场，你要去，你那个血液要打马赛克，死人要打马赛克，然后呢，这很多的这种情况，连刀子都要打上一马赛克，对吧？哪怕这把刀就是一把厨刀，哎，就是做饭的，每个人家里都有那种厨刀，也要打上马赛克。然后呢，这个擦边的，或者是说正常的这种这个直播，或者是说拍照片，都要把胸口给弄上，纹身不能出现，对不对？这些乱七八糟的这种规定，看上去是一个道德极高的社会，但是实际上来讲，中国社会是一个极度的猥琐的一个社会。这我就直接这么说吧，就是一个极度猥琐的社会，极度的在各个角度里都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猥琐的这种社会，就应该没说错吧？有国内翻墙过来的，你说我说的有什么毛病吗？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是你特别特别的应该在意的，就是你特别特别应该注意的一个地方，在中国观察中国的一个角度，而且这个事情啊，历史上也都有过。那个这个你看明朝的时候，明朝的时候啊是理学大兴，就是这个朱熹那套东西大兴的时候，对吧？哎，那这理学大存天理灭人欲特别牛逼的时候呢，也是中国艳情小说的高峰。各位应该是知道吧？这个《金瓶梅》应该就是明朝的。然后还有什么？我印象当中还有什么《九尾龟》呀，《吃婆子传》呢？那聊点其他的啊。这个，那英国也是，我记得应该是那个谁，维多利亚女王的时代，还是哪个那个维多利亚女王的时代，也是如此。但是那个时候应该是什么什么萨德侯爵啊，什么这些东西，使女的故事，还有包括其他的一些，反正这些书吧，也都是大量的被印刷，大家都在看。但所以你就会知道，你越在这个，他强要求在压抑人性，这包括他在特别到这种变态程度的时候，你在观察这个社会，你就会发现这个社会本身就是非常猥琐的一个社会，猥琐且变态的一个社会，大概就是如此。好，谢谢诸位，跟各位下车继续。